阿们，感谢主。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来到第十一天。
阿们。
好，我们翻开纲目哈，101页，一同宣读篇题。
耶和华的使者引领他的百姓得着应许之地。
好，再一次哈。
耶和华的使者引领他的百姓得着应许之地。
好，这里有三个重要的词：使者，然后引领，再来是得地。好，我们两两把这个篇题再导读一下，好不好？
耶和华的使者引领他的百姓得着应许之地。
看一下这个目录好不好？稍微看一下哈，目录的前五篇啊，其实就是在讲啊，这个律法就是约啊，那约的各面啊，就讲到神的见证、神的活化、婚约，然后这个律法这个约其实就是神的话，那是神就是光啊，话是那个。神的具体化身，也就是光明具的具体化，所以话一解开就产生一个光的范围，然后再来就是就带进领受的福。那到第五篇，是讲到这个典章的灵就是奴仆的灵，所以 这五篇其实都在专注讲约。那到了六七篇就开始讲，为什么有这个约？因为有一位立约的神，然后他不是偶然立了这一个约，在西乃山想到啊立一个约，没有，他是从一开始人类应该是他受造的人一被造了就开始立约了。那所以到这里只不过是诸约的一个，但是都指向新约，所以这边一到七篇就其实就是讲约立约的神，就是这样子啊。那到了第八篇呢，就这个约需要有立约的血，那这个主神用特别的方式来立约。那九篇跟十篇，其实你在第八篇的最后一个纲目就说到这个立约的血是要我们来享受神做我们的份。所以呢，九篇到十篇就在讲这个约里面的那个份，其实就是三一神自己。那我们呢，在这个约里面有一段就在讲这个要向神守节，其实就是要来享受神做我们的份，而这要带进对神的敬拜。那到了第十一篇第十一篇就是这一个第二十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三章，这个叫做整个律法，也就是约所含的诫命律例典章的最后一段，就是二十三章的最后一段。那这一段等于算是整个约的结论。好，那这个约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所讲，使者要带着百姓进到美地里去。所以你就看见神的心意的的确确不是立一个约叫人来遵守。 叫人在那里守诫命。这个律法的目的就是要带我们进美地。那这跟加拉太书那里所讲的就很相合。你看这个律法就是来看守百姓，对不对？把百姓圈住要做什么？要等到基督来了，然后我们就被引进到基督里面，是不是啊？美帝就是基督，使者也是基督啊。所以神的使者要引领他的百姓得着应许之地啊。那这一篇总共有这个六个大点，那前面五个大点就来告诉我们说，这谁是神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从整本圣经来看。谁是耶和华的使者？再来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做了哪些事情？那到了第六大点才是这一段经文的解释。那基本上这一篇的纲目几乎全部了哈，都是从注解里面出来。好，那我们把一到五大点啊两两导读一下。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他们受苦的处境啊！有没有人没有受过苦啊？人人都受过苦啊！不光是基督徒自己嘛，我们世人都受苦。 但是我们有一位拯救我们的耶和华的使者。好，那第二大点哈，看一下第二。其实第一大点呢，他又引了四世纪啊，好，这个就讲到受苦的处境啊，耶和华的使者也显现。好，那到第二大点哈，第二大点是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九节，这里就讲到向摩西显现的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呼召摩西啊来做什么、啊？做拯救的工作，然后就带领他们出埃及。出到埃及之后呢，哎，出了埃及到旷野做什么啊？好，我们来读一下啊，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行走，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好，这个神的使者跟云柱并提，神的使者转到后边，云柱也转到后面去。所以这边神的使者就是云柱。那神的使者就是云柱，在旷野里跟他们天天同在四十年之久。那这里的第二大点其实就在讲神的使者做什么、啊、做带领的事。所以第一大点是讲拯救，第二大点讲带领。好，第三大点啊，这是从四世纪二章一节来，我们来读：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神自己，在他神圣的山地里做人服侍他的权柄。那这边圈起来是服侍。那这边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仆人。那四世纪是神选民啊，在一种堕落啊、飘离神的光景里面啊，那神的使者就作为仆人来服侍他的选民啊。好，第四是从马拉基书三章一节，这里讲到基督是立约的使者，把立约圈起来，所以神的使者啊啊来拯救我们。带领我们，服侍我们，并且来做立约的事啊！他第一次来是用他借着他的死立了新约，他第二次来就是他的再来，要在以色列身上执行他的约。好，那第五大点就到启示录啊，新约里面啊讲到神的使者呢啊。都是用天使，用天使这个字啊，所以啊，启示录我们一同读一下啊，
在启示录里，基督在他神圣行政的工作中是另一位天使。
这个基督是另一位天使，就是独特的、特别的天使啊。那这一位呢，是在他神圣行政的工作中。来执行他的新约，所以第五大点强调的是执行，啊，执行新约，应该是神的经纶啊，执行神的经纶。好，那这五个大点啊，就强调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啊？是基督。啊，那再来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做五件事，第一个拯救，再来就是。带领拯救出来之后，就带领他们在旷野受试又受试验四十年。那光景不对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作为仆人来服侍他们，服侍到一个地步，为他们食了立了新约。那这一切都是为了执行神圣的行政，就是神的经纶。好，我们把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谁？然后做了五件事，两两对讲一下，好不好？
Yeah. 找工地交卡吗？
对，
你们一起说一下，这是最简单的啊、哦。
对，
来要释放你们哈、哦。那个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啊？
耶和华使者就是基督的自己。
阿门。
就我们，
阿门。
他们的百姓，
阿门。
最重要服侍他们，
阿门。
立约者，
阿门。
执行他神圣的行政，
阿门。
神圣的经，执行他神的经纶，
阿门。
来，阅读。在出埃及3:32说到耶和华的使者，
阿门，
目的是就是阻止他神儿子的基督，
阿门，
他是受神的差遣者，
阿门，
目的是为了拯救他的百姓，
阿门，
脱离他们所受的苦境，
阿门，
阿门，而且神的使者就是云柱，
阿门，
是在2:1说到的，就是目的是为了服侍他的选民，
阿门，
更是在3:1。也说到说，基督他是一个立约者，
阿门。
感谢主，而且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执行他神的经纶，
阿门。好，很好。他带领好像没有讲到啊，是云柱啊讲，为着做主带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下面的经文哈，第一大点的经文呢啊这边。3:2这里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里向摩西显现啊。好，那我们应该翻到103页好不好？103页中间就再加一个6节，这里说又说是谁说啊？耶和华的使者说，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耶和华的使者显现说我是神，所以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啊，就是耶和华自己啊。好，那我们再翻回来4:12-13，我们一起读一下哈、啊。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我主。”请和我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向我们叙述的耶和华一切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他们说，耶和华岂不是引我们从埃及上来吗？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好，所以他们是在米甸人手中受苦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就是要来拯救他们脱离这样的处境。那4:13这里啊，是以色列人就又有一次的堕落离开神，然后呢他们就被非利士人所辖制，这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又向一对夫妇显现啊，其实就是要带进参孙啊。那这边的耶和华的使者，神的使者啊，你们就自己去圈起来啊。好，第一终点，我们来读一下，根据
出埃及3:2-6，耶和华的使者，这位受差遣者，就是差遣者耶和华自己，而耶和华就是差役神。
好，那向来都是我们演给你们听，对不对？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从这个撒加利亚书2:6-11，请两两啊读过去之后，研一下怎么去讲说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受差遣者，而这个受差遣者就是差遣者耶和华自己来。大家读的时候也彼此讨论，来两两对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
Thank you.
不要自己读自己的，要讨论，讨论说，哎，这边的经文怎么看？要讨论，不要自己独占其身。都没有看出来吗？有啦，一定有的，来，这很明显啊，近了，来，你讲就好了，来，试试看看，来，大家听哦，看他讲的跟你想的是不是一样？
对，三加一讲第二章六节开头就说耶和华说，
啊，对，
这是耶和华说的，说到这个说话者是耶和华，
啊，对。
那在二章九节说，你们便知道是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
啊，对。
说话者是耶和华自己，然后又在他的说话中说耶和华差遣我，
啊，
这个差遣者就是被差遣的，
啊，对。好，他讲的。对不对啊？
对，
好，还有一个线索，来，有找到了另外一个线索，来，还有没有？哎，你好像找到了，抬头看明白。来，说一下，说错没关系嘛，大家彼此研讨，来试看看，大声点。
在二章九节的后面，这里说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但是到了十节后面，这里就说这是耶和华说的。
阿门。这跟他刚才讲的前面六节是一样，对不对？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谢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线索，来，有没有？
阿门。
哎，阿门的人，请说一下。
到了十一节啊，他说做我的子民。结果后面就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
阿门。这是第九节，就是这么写。
阿门。
所以是同一个线索。我讲的是另一个线索。来，还有没有？
二章十节那边说，西安的女子啊，应当欢呼喜乐。
阿门。
因为我来了。
阿门。
住在你们中间。
阿门。
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说这个我也就是耶和华自己。
阿门。好，还有没有？
二章八节。
哎呀，请说。
这里说到万军之耶和华说话。
对。
所以，然后他说他差遣我，所以这个我就前面的万军之耶和华。
啊，
所以这点指明了万军之耶和华是受差遣者。
啊，那而那个他是谁？
他是后面所说的，因为二章八节说到他差遣我。
对。
后面九节，应该是怎么说？后面第十一节。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
阿门。
所以两个合在一起，
阿门。
就是、他是受差遣者，他也是差遣者，
阿门。这样可以吗？你看大家演一演，你就通了哈。你有没有看到八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差遣我；九节又说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所以说话的那一个人是耶和华。然后他又说了一个他，那这个他就是九节的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差遣的万军之耶和华。好，那这边有个注解，就说他跟我都是指万军之耶和华，这意思是说万军之耶和华是差遣者，也是受差遣者。那这里就还是什么？耶和华是三一神，在本节，也就是八节哈，神格的三者里面有一个叫做他的这一位，差遣了这三者里面被称为我的另一位，这是注解讲，对，差遣者必然是指着啊、那一个父，被差遣者乃是指的那个子。所以在这里就含示了三一神啊。好， 不错，大家这样子讨论讨论也就会演了哈。好，第二，来第二终点一起读。
从今差遣摩西，差遣者神以受差遣者的身份向他显现。
好，所以第一大点呢，其实就来告诉我们，好，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到底是谁？其实就是三一神里面的第二者，指基督啊，就是这样。好，第二大点啊，这里我们把终点啊，来我们弟兄姊妹对读一下，弟兄们。
出埃及十四章九节里，神的使者就是那呼召摩西的耶和华使者。耶和华的使者乃是基督作为神所差遣者。
好，姊妹。
神所差遣者在以色列以前行走，这指明基督乃是带领百姓的那一位。
好，弟兄。
等到神的使者行动时，柱子也动，表明使者和柱子乃是一，基督与引导的灵是不能分开的。
阿们。所以这个是使者与柱子乃是一啊，然后他就是为了带领我们啊。好，那这边的实际就在约翰十四章啊，这里讲实际的灵，他与你们同住，且要在你们里面。然后呢，二十节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说话的是耶稣，对不对？我在你们里面啊。然后呢，他在父里面。然后十七节又说，这个实际的灵呢，要在你们里面。哎，所以这个你就看见父子灵就在这里。就在我们的里面啊。好，实际的灵来了，要做什么啊？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啊。所以这边的云柱，神的使者，三一神自己啊，也就是那一个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实际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天天与我们同在，并且引导我们。好，然后第三大点啊。这边出于四世纪，我们把这个中点小点啊读过去哈，弟兄。
三一神的具体化身是基督，基督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作为旧约已行动的耶和华，照顾以色列人。
好，姊妹。
基督是耶和华的使者，意思就是神在他神圣的善意，只带领保护他自己，采取行动照顾。
再来，
因为以色列没有做正确的妻子，这位做以色列丈夫元首和王的耶和华就成了他妻子的仆人。
小一，
他来到教妻子这里，不是做丈夫元首或王，乃是做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所差遣者。
小二，
既然以色列没有将耶和华二章一至三节里对以色列的话，不是责备或命令，乃是一个仆人的劝诫。
好，所以这边就讲到以色列人在一个不正确的光景里的时候，他来做仆人服侍他们啊。啊，这个服侍呢，在第二小点说，不是责备跟命令，乃是一个仆人的劝诫啊。这三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好，耶和华的使者好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应许之地啊。然后我又说啊，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啊，不可以与这地的居民立约啊，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你们这做的是什么事？你看这个话应该强一点，对不对？你们没有遵守听从我的话啊，可能可以再强一点哦。他说的，他竟然说，你们这做的是什么事？ 就是他根本不是在责备，如果是责备是更强的语气，这边是在劝诫他。因此我又说，所以他说三次啊，就是劝诫请求的灵啊。你有没有看见这段话是丈夫作为仆人来跟一个不正确的妻子请求，拜托拜托，我们的婚约还在，是不是这样啊？这边就讲说，我必不将你们从你啊，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也在这边有一个劝诫的理。好，第四点啊，这边马拉基书讲立约的使者啊，一节这里就讲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预备道路啊，这个是第一次的来临啊。然后呢，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来到他的殿，立约的使者，你们所羡慕的就啊快要来到。那这边的突然来到啊，来第一点啊，弟兄，
基督这立约的使者必忽然来到，要在以色列人身上执行他借着使所立的约。
好，这是指着他的再来说的啊。好，第二，姊妹们，
基督第一次来临是做使者，不是这个白来，不是圣人已成立新约。
好，三，
当他在被卖的那一夜设立他的筵席时，他立了新约，在这约里神有义务赦免我们的罪，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的律和一切，好做我们
所以第一点是讲他忽然来到，是指他的再来，第二次的来。第二重点是讲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来立了新约。那第三就讲他怎么立约，是借着死立约的。好，然后呢，神就有义务赦免我们的罪，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做内容，使我们活他。好，那第四。一起读哈，
基督作为立约的使者，在复活中执行新约，做新约的保证，借着保证我们的罪已得赦免，并借着将立约之三神的同步分赐到我们里面，就使这约对我们成为实际。
好，所以这边就讲他在复活里执行新约。所以这个大点就在讲立约的使者马拉基书所说的啊，那是讲到他不仅是第一次来临，用他借着他的死啊来立约啊，并且在复活里执行新约，他还要再来在以色列人身上执行这一个约。好，那第五大点啊是启示录里面的啊。那启示录里面啊，讲了好几次，都是讲另一位天使啊。这边可以看到啊，七章这里就是另一位天使拿着活神的印啊，然后八章三节另一位天使拿金香炉啊，再来十章这里说另一位大力的天使身披云彩啊，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然后呢来做什么？就是站在海上和地上，就是具有权地。好，十章九节这里就约翰走到那个天使那里，他就把小书卷给他。好，那这个书卷其实就是这个神的经纶的书卷。十八节注一，这里是讲到另有一位大权柄的。有大权柄的天使降下来，这里是来审判物质的大巴比伦，也就是大灾难的最末了，要带进啊这个基督的国啊，全地都成为啊这个诸天的国啊，就是基督的国啊。好，我们看一下第一终点啊，弟兄们读。
在启示录里，他被称为另一位天使，就是独一道理的天使，因为他是受神差遣以完成神经纶的那位。
好，独一特别的天使啊，发起来，来完成神经纶的一位啊，所以他是来执行神的经纶。第二，姊妹们，
基督作为另一位天使，照顾神的子民，包括以色列子孙和信徒。
好，第一小点，弟兄们，
在加勒二十八节，他看顾以色列人中蒙拣选的渔民。
这边二节说，另一位天使拿着活神的印，啊，来指引四个天使，啊，说先等一下，不要伤害地、海和树木，啊，要做什么？先印以色列人啊，各支派12000，总共144000，所以来看顾以色列子民啊。好，第二，姊妹们，
基督在作为另一位天使所做的工作。
这边就讲九节开始就讲大批群众，这是谁啊？他说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都来站在宝座前、羔羊的面前，就在那里啊赞美说：“愿救恩归于神，还有归于羔羊。”所以这一班就是圣徒们，对不对？是不是？就是召会啊。好，所以这边就是不仅看顾以色列人，也看顾信徒。第三，啊，弟兄们，
基督作为神的天使，管制全宇宙，指引别的天使完成神对地的审判。
啊，这就在第二节、三节，他拿着活神的印，在那里向四位天使喊，说不可以伤害啊，要等我们印众蒙福的头啊，所以这边就管制全宇宙，指引别的天使来执行审判啊。好，第三啊，一起读。
在8章3至5节，基督是另一位天使，接着做大祭司，带着他圣徒的祷告向神供职，执行神在地上的行政。
这边就讲如何执行啊。他的执行其实需要我们的祷告，而他做大祭司就带着我们的祷告向神供职的时候，就执行神的行政啊。啊，这边小点就来解释，啊，解释经文里的香坛是什么，金香炉香是什么，这些我们细节就不看了。第四点啊，来一起。
在10章1至2节，基督作为另一位天使，来具有海与地。
啊，这边就讲大力的天使啊，他右脚踏在海上，左脚踏在地上，所以来具有海地，也就是具有全地。第一小点啊，然后第二小点就是不再容忍啊被仇敌霸占啊，所以他要取回合法产业。好，第五，来一起。
基督在作为另一位天使所做的工作中，要来宣告神对大巴比伦的审判，并在荣耀里显现，使全地成为神的国。
好，所以这边就讲到18章这里呢，来审判大巴比伦，然后呢，就整个时代就转换了，这是大灾难的最末了。带进来的就是11章15节那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所以这边呢，启示录里面就启示出基督乃是神永远经纶的执行者，啊，他是另一位天使来执行神永远的经纶，怎么执行啊？借着我们带着我们的祷告到神面前供职，然后呢，在地上就 回应了，就把这个香炉哈丢在地上，然后呢就执行他的行政哈，然后呢这个他来具有权力带进神的国。好，所以这五个点我们全部研完了，我们把这五个点呢再串起来。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三一神自己，作为神的儿子基督受差遣而来，做五件事。第一个，他拯救我们。讲到拯救，要稍微提一下，我们讲拯救，我们都很重视里面的这个神的救恩在我们里面生机的拯救，对不对？这是里面数值的一面拯救。但是这一天呢，比较强调的是在外面环境，他也在经纶上拯救我们。里面是数值上的拯救，外面是经纶上的拯救。那这个在信息里面会提。那第二方面就是他拯救我们是借着带领我们经过旷野，经过试炼的光景，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试炼中会失败，会在不正确的光景里面，耶和华的使者就来成为仆人服侍我们，以劝诫、劝勉、请求的灵来服侍我们，这是第三方面，那服侍到一个地步呢，他要作为立约的使者，他来借着死立约，借着复活，他成为新约的执行者，并且在他再来的时候，还要来把这个约呢执行在以色列人身上。那整个总结的来说啊，从启示录来说，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另一位天使，就是基督自己，他乃是神永远经纶的执行者。会不会讲啊？复习一下啊。好，耶和华的使者是谁？简单讲，你不会讲很复杂，就讲基督自己就解决了哈。好，那再来，他来做五件事。第一件事是
拯救。
那拯救要讲多一点，就讲内在的数值一面拯救我们，不仅在这一面，还有外面环境中经纶一面拯救我们。那他拯救我们是借着第二方面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要经过什么？旷野受试炼的情形啊，在这个试炼中我们会失败，他这位耶和华使者又做什么？对仆人来做什么呢？服侍我们，用什么服侍我们？劝诫、劝勉、请求的灵服侍我们。好，然后呢，服侍到一个地步，他来做立约的使者，怎么立约？借着死立了新约，并且在复活里执行新约啊。然后呢，他在他的再来里，他还要把这个约执行在以色列人身上。好，大家要讲啊，不要都是我讲啊。那再来就是总括结论，就是这个在启示录里面，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啊？另一位天使，就是基督，他乃是神永远经纶的执行者。好，两两讲一下。
Thank you.
关系啊，我们进到第六大点。第六大点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节到三十三节，也就是律法的结论。那你如果看这个很厚一本圣经，它的纲目就是我们的篇题，好，我们两两把这个经文读过去，好不好？在一零一页啊，啊，两两对读一下，一人一节哈。这一段会在律法的最后面就启示出律法颁布的目的，就是要进入美地。第二，姊妹们，
耶和华的使者预表基督是众种三千节，在恩主上保守他的子民，并领他们进入美地的那一位。美地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是分给神子民的份。
好，所以这律法的结论啊，这个结束于使者是基督，美帝也是基督。好，第三，
弟兄们，基督将神的子民领进他自己这美帝里，神弟子的目标是要将他的子民带进对基督这包罗万有之地完满的享受里。
好，所以小结论神定旨的目标是要做什么？将他的子民带进对基督这包罗万有之地完满的享受里。好，第四点呢是二十一节初二。好，姊妹们，
耶和华的使者出埃及二十三章二十一节说，我的名在他里面，耶和华的名
好，所以耶和华的名 在耶和华的使者里面。所以，这个民跟人会是一，所以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好，第五是21:1，好，弟兄们。
我们差遣的基督在我们里面为神说话，我们若要具有他，就必须学习顺从他的话。使者的话就是耶和华所说的，这有一个证明，使者与耶和华乃是一。
好，分点之后是22:1。好，所以这个第五就是讲到我们要听从耶和华之使者的话。这个听从就是顺从，或顺从。第六是23:1，姊妹们。
在去美丽的各个地图，表征我们天然生命不同的方面。
这边就有 好几种人，对不对？这些人呢，第一小点就是异族的神，就是背后的鬼魔，代表邪恶的属灵势力。所以我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的天然生命背后是邪恶的势力，利用我们、操纵我们、指使我们的各面来拦阻我们进入美地。好，第三就讲到从历史上看，这个异族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乃是犯罪得罪神的根源。第四，在神眼中来看，按着我们天然生命生活的都是不断的犯罪。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所讲的，它阻扰我们具有基督、享受基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啊？还一如我们必须恨恶它，并且当我们在基督里长大时，
必须乐意将天然生命撵出去。
所以这个异族，我们天然的生命要撵出去，但是不是一下子就全部都根除，没有，我们需要不断享受基督，在基督里长大。好，第七点是25:1，好，来我们一同读哈。
出埃及23:25-26的福，要分在属灵方面，神要赐给我们粮，以喂养我们；赐给我们水，以满足我们，使我们长大且繁衍繁多，并除去我们的疾病，使我们不是为成熟而死，还要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以至于成熟，完全长成。得着包罗万有的基督做我们的产业，给我们享受。
这是25-26，下面的经文你可以看到，赐福给粮，就是神的话，还有给水，就是纳灵，然后呢，来满足我们，并且除去疾病。第二啊，就是从我们中间除去疾病。第三就是没有坠胎的，没有不生育的。坠胎就是流产啊，不生育就是不生产啊，表示没有这些状况，就是应允他们是繁生的。所以这边就是繁衍加多，要使你们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这边就是讲到长大，长到一个地步要成熟，不会没有成熟而死去啊。这个就是耶和华全备的眷顾，就是他赐福给我们这四方面啊。好，那再来第八29:1，姊妹们。
神不是
凭
天性就将我们天然的生命由异族所表征全部解除，因为这样就会使我们里面成为真空，有被鬼魔
好，所以这边说不是一次剪除，第一小点乃是按照我们在神圣生命里长大的程度，渐渐的一点一点的来剪除天然的生命。而这个程度在于什么啊？第二小点，这个长大的程度是一起基督越在我们里面扩增，他就越抵定我们天然的生命。好，第九 好，请弟兄们读。
我要立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
好，这边就讲美丽的境界。那第一小点呢，就是三十一注一，一二小点是三十一注一。这边讲海跟河，就是死亡的水；旷野就是贫瘠之地啊。那第二小点是应许之地是什么？满了生命，还有多产果实的高地啊，高地圈起来啊。但是这一个应许之地是被水和旷野环绕。这指明什么啊？一起，在基督这美丽的实际之外，什么都没有，只有死亡和荆棘。好，再一次哦，基督这美丽之外，
什么都没有，只有死亡和荆棘。
好，所以应许给我们的呢是丰富的生命，但是在这之外，只有死亡跟荆棘。并且这个应许之地是高地，所以它是怎么样？表征基督在复活里是被高举的。那在我们的生活经历里，基督也必须被高举，否则啊，我们就被死亡和贫瘠啊所辖制。好，那第三小点是三十二注一，就说到与这个异族立约。意思就是我们向天然的生命妥协，容忍我们天然的生命。第四节，对不起，第四小点三十一注三，就说到神要应许撵出异族，但是呢，我们必须与他合作，主动的来灭绝他们。怎么灭绝啊？又来了一次，我们一起读哈。
基督越在我们里面扩增，我们就越能与神合作，把天然的生命撵出去。
好，我们看一下101页，这里。好，23节，说领你到这些人那里，我必将他们剪除。你等起来哈。然后再来就是，29节，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你们看到，我将他们撵出去。好，那再来30节，我要渐渐的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好，你看，我要将他们撵出去。那到了31节，的最后面说，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这边有没有看到？你要将他们撵出去，到底是谁要将谁撵出去？前面就是耶和华的应许，我要将他们撵出去，这是我要。到最后就是你的配合，你要，所以呢才有这一个纲目，就是说神应许，我们必须合作。那怎么合作呢？享受基督啊，一直享受，一直享受，扩增，扩增，再扩增，长大，长大，再长大，然后我们就有那个性能与他合作，然后把天然的生命撵出去。好，那这边的沙上的这个例子就是扫罗跟百姓啊征战啊，这个战胜了亚玛力人。在征战之前，达姆告诉他说，所有的都要灭绝，什么都不可以留下。结果呢，他们就联席这个撒玛利亚王，也就是撒玛利亚人是表征什么？肉体嘛。好像很多人都忘记，撒玛利亚王就是肉体中最拔尖最好的。然后他就扫罗就把所有下贱无价值的都灭绝。我们对付肉体是不是很容易就对付这一块？但是我肉体里面最美好的，我就觉得这个很棒啊，为什么要对付啊？那个叫做扫罗联席亚甲王。然后呢，23节， 就带进这个撒母耳对他的判定什么？来一起读，悖逆行邪术的罪将神，顽梗
犯虚神和家神相同。
啊，你既厌弃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很严重，不对付亚甲王，还有不对付这个撒玛利亚里面上好的东西，就成了悖逆的、顽梗的，这是很严重。好，第六大点呢，整个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一段，因为是在律法的最后面，所以呢，就启示出律法颁布的目的是什么啊？要这些领受律法的人，不是遵守律法，乃是进入美地。好，这里讲使者跟美地。好，使者是谁？基督。美地是谁？是基督。所以呢，基督作为奉差遣者，就要将神的子民带进哪里啊？基督自己这美地。所以这指向什么？神定旨的目标。目标是什么？一起讲啊！
将他的子民带进对基督这巴罗万有之地缓慢的
享受里。然后呢，第四点就讲，因为名，耶和华的名在谁里面？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啊，名跟人位又是一，所以结论是什么？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啊，那这里呢，就讲到他们要进去的那美地呢，其实有好多异族占领着，啊，那这个呢，从这本圣经来看，就是表征什么啊？天然生命不同的方面。那为什么要灭绝他们呢？因为背后有邪恶的属灵势力。好，这样就可以了啊，并且呢，这个是神的子民犯罪得罪神的根源，而拦阻我们进入美地的第四小点，所以我们必须恨恶他，要把他撵出去，这先铺个底，然后后面还要再谈到。那第七呢，就是讲到这个要进入美地，在那里侍奉神，然后呢，神就要赐福给我们，赐给我们话语灵，就是我们要天天祷告，然后呢，我们就能够除去一切的疾病，然后呢，正常的繁衍，然后又长大又成熟，好不好啊？然后呢，我们长大成熟就能够达到神所说的，把那个我们天然的生命渐渐解除。所以呢，我们要享受导读话语灵，然后呢，繁衍加多，长大成熟，也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扩增，他来顶替我们天然的生命，然后我们的地界就出现，死亡排除在外，荆棘排除在外，只有基督被高举，就是第九点啊。所以呢，我们越有基督在里面扩增，就越与神合作，就越把天然生命撵出去，我们就越达成神定旨的目标。好，我们两两祷告一下。
感谢主，
在圣经里面读到耶和华的使者，或是读到另一位天使，我都是觉得极其甘甜。我们会觉得很啰嗦啊。刚才风吉弟兄要我们也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又是使者，那使者又是万军之耶和华，又是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万军之耶和华，到底你在做什么啊？那圣经绝不浪费任何一个字。因为啊，这个你知道，在神格的三一里面啊，实在是有一个最甜美的活力盘啊，最甜美的配搭。一说到使者，他一定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啊，站在顺服的地位，受差的地位，执行的地位。有王没有使者，什么都做不成，对不对？
阿门。
那第二，一说到使者，他一定站在奴仆的地位。好，阿门。这个使者是啊，借着服侍来把人带到王的这个命令啊旨意里头。阿门。圣经里不只有神的经纶，更有神的使者来服侍我们，完成神的经纶。
阿门。
好，你达得到神的经纶吗？你达不到，你只能做梦，对不对啊？我说的是积极的，就你看见了异象，你做了这个梦呢，但是你能达到吗？都是那使者服侍出来。好，那第三呢，说到使者最最厉害的一个，就是啊，说出使者与差遣者之间的义。
阿门。
阿门。所有的使者他都不说自己的话的，他完全是说那个差遣者的话。
阿
门。对不对啊？
是。
这就说到这个神圣三一里头的一。所以你若读这个纲要啊，甚至就是最后这一段，你就圈了啊。这个是附带的，当然跟这个整篇的主轴不太有关。但附带什么，就你会说到这个父啊，神与基督啊，基督这个使者与差遣者乃是一
啊，
乃是一，乃是一
啊，
Amen。 Amen。 好不好啊？
Amen。
感谢主，我们不只有神的经纶，我们更有那位服侍神经纶的那一位。
Amen。
他就是耶和华的使者。
Amen。
这是第一。那第二呢，这一篇呢，作为出埃及记的一颗结晶的真理啊，它是很有意义。你知道要选出啊，出埃及记里面这个成百成千的真理里头，要选出哪一个是结晶的，是最内在的，是啊，摸着神经轮的最内在素质的，那弟兄们呢，选出了这一个。
对。
因为这个他是这样，你知道神不是先来启示他自己吗？先来立这个设立律法吗？对不对啊？那么设立律法呢，这个他完全是啊在他的爱里，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是很恐怖的。对不对啊？
阿们。
但是呢，以色列人只要稍微留意神的话，只要稍微留意，就应该觉得这里面是满了盼望。因为律法里面这个说到要求，
对，
但是律法里面更说到挽回。
阿
门。对不对啊？
是。
道德的律法是要求， 但是许多遗文的律法乃是为着挽回、哦、要献祭啊，要做什么，这些其实都是为了把这些堕落的人挽回到神面前，对不对啊？所以啊，以色列人只要稍微留意一点这个神的话，就是神的律法，他们就不应该啊觉得没有盼望，好，或者觉得自己能，他们要知道自己是不能的，但是神有他挽回的路。好，那么更妙的是啊，定了律法之后啊，他就啊讲了这么一段话，好，意思就是说这个定律法的目的啊，是为了把以色列人带到美地。定律法的目的、啊、是为了以色列人能够平安和平，能够啊纯洁，能够无瑕疵的被带到包罗万有的这个美地里。这个才是定律法的目的。
是。阿门。
能不能领会啊？
阿门。
换句话说啊，做父母的就是告诉孩子说，你啊。最好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我啊会把你啊，会把最丰富的这个家里面的东西啊都给你。
阿门。
好，是不是啊？这才是父母的目标，
是
啊、哦、目的。那是把，所以这一段呢讲得很细，刚才弟兄也一点一点带，而且这一段呢讲到使者，他是。也讲到一步一步他怎么带我们进到美地
啊，哎，
啊，这是很甜美的，对不对啊？不止这个，只要我们听从他的话，好、啊，这个你听从他的话，他的话就成为你的粮，
阿门，
最终成为那里，成为你的水，
阿门，
哎门，
哎门，
那是蛮有供应，
阿门，
只要进入他的话，
阿门，阿门。
而且呢，他会为我们呢，基督会为我们撵出所有的这个异族，
阿门，
对不对？而且不是快快撵，是慢慢撵，哦，阿门。好让你的地啊，这个美地上啊，不要就被仇敌啊啊来侵犯，
阿门。
好，那么因为这个整个美地啊，一下子没有人啊。这个事实上会有其他的这个、可以说是邪灵的势力，对，还会跑进，
是、
哦、所以是一步一步充满，一步一步繁衍，然后一步一步撵出去。
阿门。
这使者他做得很好，
是，
阿门，绝佳的使者。
阿门。
其实使者就是耶和华在他旨意中的奴仆。
阿门。
喜乐不喜乐？
阿门，
阿门。然后讲完了，才制定约。
阿门。
全部讲完，才制定约。
阿门，
阿门。如果你稍微对主的话留意一点，以色列百姓啊，就不应该再荒唐下去。
阿
门。阿门。这一切都讲完了，制定约。
阿门。
Amen。 虽然这个约在结晶真理上是排在前面，但事实上在圣经的思路上是排在最后。啊，是把神的使者啊，我知道你达不到，但是呢，你要知道我定律法的目的是为了带你往前，带你进美地，我一定带你们到达的。
阿门。
Amen。 对不对？
阿门。
而且一步一步的带你们达到，
哎，
我们应该对主满了感恩。
阿门，
阿门，
赞美主，阿门，
赞美主。